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一个大家既常见又陌生的问题，就是有关食道反流。那么医学研究发现呢，说冬季是胃食道反流的高发季节，如果再叠加节日的因素，节日期间我们吃高脂高糖高盐的饮食，以及这个体重和作息的变化，那么反流症状呢，往往会在这个时段比较集中的显现。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会把这些不舒服当成是所谓的吃撑了，或者是上火，一拖再拖，留下一些严重的隐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亚美医师协会董事会医生、内科专家叶红博士，带大家系统的认识一下胃食道反流，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照顾好自己的消化系统的健康。叶红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董事会医生，主理怡康诊所。叶医生在费城整骨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任纽约长老会下城医院主治医师，并担任纽约大学布鲁克林朗格医疗中心主治医师。叶医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呢，我刚才说食道反流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这种感觉，是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不自知。具体来说呢，就是有很多次相关的这种体验，而且我们对这种现象还有不同的描述，会说冒酸水啊、反酸呀、烧心啊，都是一种形容。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如果从医学角度来说，有哪些特征是典型的食道反流？这个食道反流具体是怎么发生的？
食道反流的主要的症状，大家刚才所说的那一些都可以算在其中。最重要的呢，是由于我们胃当中生产了太多的胃酸，它无处可去的话，由于胃的结构的原因会向食道进行反流。所以说重点是胃酸太多，这个胃酸太多可以是因为吃的太多，也可以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你的身体有结构上的一些问题，你会容易的感受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呕酸水啦，心脏附近呢，觉得好像是烧心的感觉啊。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结构上的问题，吃了某些东西会引起相关的问题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由于幽门螺旋菌太多，也会引起我们产生太多的胃酸，时间久了以后，甚至有可能还会引起胃部发炎，到最后严重的就是胃癌。
哦，这么严重。
是胃癌呢，特别是在我们新移民当中是一个很常见的病，相对而言东亚地区包括日本、韩国还有台湾，由于我们的饮食文化的原因，胃癌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一个人群。
通过叶医生刚才的讲述，我们听到了今天非常相关的主要的一种物质胃酸。您提到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当年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在讲胃酸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物质，特别是当我们听说胃酸的 pH 值有可能达到1或者 1.5 的时候，这是一种强酸，说它的主要的成分是盐酸，正是由于有了胃酸，我们才能消化那么多的这种食物。那如果说是胃酸反流的话，酸性这么强的胃酸溶液会对我们的其他器官会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有什么酸烧伤啊之类的？
胃酸之所以说可以在我们胃当中生存，平时的时候大家也没有感受到胃酸的存在，主要是因为我们胃的表面上有一层膜， 这一层膜可以呢让我们不会感觉到胃酸的存在，但是如果一旦这层膜被破坏掉，外界的因素介入引起发炎的情况的话，那么你就有可能会感受到某一片区域胃痛。当然食物是通过口进入到咽部，通过食道再进入到胃当中，反流的过程就正好是相反的走，接近胃的这一部分的食道是最容易受到伤害。任何流上来的胃酸，由于我们的食道的结构并没有抵抗胃酸的细胞的存在，所以说呢，胃和食道交界的地方受到损害最大。最常见的食道癌也是在接近胃部这一个部分。
哦，胃酸它消化食物的能力这么强，但是如果它不待在它该待的地方的话，造成的破坏也是这么强的。
是的。
嗯，那很多人反映食道反流会一般发生在餐后啊，有些人可能吃完饭之后就有点觉得不对劲儿，大多数情况下是餐后睡觉的时候甚至被呛醒哈。那么为什么餐后在睡觉是一个食道反流的高发期呢？
食道和胃接口的地方有一个控制的开关叫做喷门，当喷门关得很紧的时候，胃酸是不会跑到你的食道的，可是当你吃的太多太胀的时候，可能喷门就关不紧，在这种情况下就比较容易有一部分的胃酸会反流到你的食道当中去。由于食物都是有重量的，胃酸也是有重量的，所以你如果吃了东西以后你坐着，相对而言你不会感受到胃酸的存在，可是当你躺下的时候更容易使胃酸倒流到你的食道当中去。
嗯，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形象的想一下，如果完全吃饱了之后，这个胃是一个袋子，里面装满了食物，装满了胃液，甚至还有饮料什么的，躺下睡觉太早它可能就会漾啊，就会逛的，如果自己的功能有哪些隐患的话它就会上来。
是
啊，哎，但是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些人形容一种情况，就是说有的人空腹的情况下也会发生食道反流。
我们身体当中胃酸是在时刻都在产生的，平时的时候即使是你没有吃东西，某些外界的因素也会让你产生过多的胃酸，这是身体的一个应激的反应。比如说你的工作压力太大，比如说你休息的不好，再比如说如果你身体当中因为某些特别的原因你在进行某种治疗，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种刺激，那么我们人体对刺激的一种反应的过程就会使胃酸增加。那么这种胃酸的产生呢，往往呢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些问题需要彻底的解决才会减少产生胃酸的原因。
明白，您说的这种状态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们的身体无论是各个器官还是整个身体的状态甚至精神状态始终处在一种正常偶尔不正常不太正常出问题的状态，不断的切换啊，这个影响的因素很多。那么就食道反流来说，有的人是偶尔发生，那么有些人是吃特定的食物会发生，有些人是常常发生，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很直观的问题，就是一般出现这种现象之后，作为患者来说是应该说服自己继续观察简单吃点药缓解一下，还是说到什么情况下应该像您这样的专业医生来请教？
外面有很多的药物不需要处方，大家可以去购买，但是所有的这些药相对而言它的力度都是有一定的控制的。我们所说的一般来说给自己的时间是1到2个月，如果说你吃了这些药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或者没有完全帮助你的情况下，那么你就需要到自己的家庭医生那边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果家庭医生开的药也帮不到你的话，那么可能就要胃镜的检查。胃镜的检查的好处就在于说，它不仅仅是能够看到你的食道，你的胃是不是有受到伤害，而且可以从中取样 看到这些伤害是不是已经有所变化，达到了癌症级别。
嗯，您谈到这个非处方药的问题，我想追问一句，我们看到非处方药治疗胃酸过多、中和胃酸的大部分是一些碱性或者说是一些盐的一些物质。我听到有一些朋友说，他即便出现了食道反流现象之后，他也不敢贸然去吃，他怕吃完之后中和了过多的胃酸，反而造成消化不良甚至便秘这种情况。怎么看这个药的选择和用量呢？
药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喜好，首先是要按照说明书进行药的使用，不要使用的过多。如果有担心的话，可以从一半的剂量开始使用。如果说一半的剂量能够缓解症状，那么就是说你这个目前的情况也许使用全剂量可能会效果更好。对于药物的使用，如果说使用药物能够帮得到你，就不用太担心，因为毕竟不是长期的使用，偶尔使用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嗯，我们一般知道，如果说是作用于心脏病或者是高血压的药物，医生都会嘱咐不要轻易的停药或者自己改变。像食道反流这样的药物的话，如果参考您刚才的意见的话，基本上感受着吃，如果这种症状有减少的话，药量可能就要及时的减少或者停止，是吧？
是的，可以这样做。
嗯，好的。那么接着刚才的话题，就是说如果像您说的一样，一到两个月它症状都没有减轻来向您求助的话，一般内科医生会对食道反流这种问题怎么进行诊断和治疗呢？
首先要知道家族的病史和病人本身的病史，可能告诉我们你是不是有可能产生更严重的疾病。如果没有家族胃癌的历史或者食道癌的历史的情况下，可能只是用一些强度比较大的药物就能帮得到你。但是对于某些特别的情况，要有针对性的进行考量，比如说抽烟、喝酒，这些本身就会对我们的食道、胃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也会使胃酸的情况加剧。所以说呢，光吃药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够，需要配合生活形态的改变，包括睡眠的规律性、戒烟戒酒，综合起来才能够达到减少胃酸产生的目的。
嗯，好的。就像您说到的一样，它到底是已经发展到一种很严重的程度，还是说跟家族史相关联，有很严重的这个威胁，是需要医生来判断的。那可能大多数人都是可以经过医生的帮助，结合生活习惯的改变，简单用一些药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联系到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绝大多数人出现食道反流，可能在我们一生中会多次出现，而且怎么引发的食道反流，你问每一个人好像这个原因非常随机。就是说吃什么食物会引起食道反流，有的人吃米吃面吃葱蒜会引起，有的人甚至吃肉也会引起，有的人喝牛奶也会引起。那么有的人呢，是说自己在身体不同状态的时期，比如说感冒之后虚弱的时候，有的人居然还是踢球打篮球之后会出现。为什么每一个人自己的胃酸开始捣乱，这些诱因会这么随机，会这么不同呢？
我们先来谈一下饮食的问题。我们会看到很多文章说某些食物，比如说辣的东西、酸性的东西要少吃，这是一个对大部分人可能适用的一个方案。但是这个问题呢，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来说，吃这些食物会使你的胃酸增加一点，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这些食物对你本人的感受如何。也就是说，如果你来自一个地方从小就开始吃辣椒，实际上这个吃辣椒本身可能对你的情绪是一种安抚的情况下，是你从小吃的很舒服的食物的情况下，其实反倒是对你胃酸导流呢会有所帮助。反之，你如果来自一个地方从来都不吃辣椒的，那你可能正好是会让你胃酸产生过多。所以一般的情况下来而言，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吃你觉得舒服的东西。那么这个舒服的东西往往就是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 吃的最多的妈妈的食物。
嗯，就是食物还基本上是凭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经历。
是，
嗯。
那么至于说有些人锻炼之后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那么可能跟你的身体的也是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习惯有关系。运动员从小就开始锻炼，那么他可能锻炼一下没有所谓，可是对于很多人的话，不经常锻炼突然间有锻炼的决心想去进行运动，那实际上也是对身体的一个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胃酸产生过多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呢，我准备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反映一个情况，说气温下降之后会更多的出现这种情况，跟您的临床实践平常在诊所中遇到的病例是不是相符？还有这个气温怎么会就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胃酸的？
一般来说在冬天的时候普遍的大家都会觉得有一种压抑的感觉，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在冬天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希望能在冬天的时候能够到比较温暖的地方去过冬。除了身体本身的适应情况之外，最重要的还是由于天气变冷对我们精神上造成了压力的影响。
哦，
所以说不见得就是说你可以回到屋里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还会有这个问题，而是说整体的天气的情况对我们精神上的压力引起的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冬天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焦虑的人比较多的原因。
明白，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情绪确实对我们的胃肠道是有影响的。经常说哎呀今天生气了回来不想吃东西啊，或者是我们非常开心的时候这个胃口是大开的。
是，我们说你的肠胃啊是我们的第二大脑。那么这个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人体当中有两个部分神经系统，一个叫做中枢神经系统，还有另外一个呢叫做交感神经系统。那么我们的肠胃的蠕动，肠胃所产生胃酸的量的大小就是由交感神经来控制的。那么这两套系统呢在很多的情况下是独立运作的。当我们的大脑对我们身体提出了超过我们身体能够承受极限的任务的时候，那么我们身体就会有所反应。最常见的反应呢就在你的肠胃系统会出现一些异常的波动，比如说胃酸倒流，另外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反应到大便出现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的肠胃系统往往的是你的情绪的一个最好的反应。
嗯，就像您谈到的一样，它是由各种因素引起的，但是它一旦发生了之后对我们的这个影响还是很直接的啊。那么接下来呢请您重点指导以下几个人群，他们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置。首先想请教您的是，对于有基础慢性病，比如说像肥胖啊、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睡眠呼吸暂停等这些人群，他们的食道反流的风险是不是更高？他们在处理上有什么不同？
当我们有慢性病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吃比较多的药物，那么由于很多的药物会刺激我们的胃，如何的使用药物，在什么时间使用药物可以减少产生过多胃酸的风险，是需要每一个病人跟他的医生进行探讨的。即使是同样的药物，也许你的医生会建议你在不同的时间来吃，会对你的治疗会有不同的反应。
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是孩子，我相信很多家长在自己家孩子长大的过程中都遭遇过晚上睡觉之后孩子特别是吃饱了之后啊，可能马上睡觉，由于食道反流引发的睡梦中的这种突然惊醒啊、咳嗽啊，甚至咳到呕吐。那么我们都知道孩子小，这个食道相对要短一些，更容易因为晚餐和睡觉距离太近出现类似的问题。怎么照顾好低年龄的孩子预防这类问题的出现？
最重要的是家长要知道孩子在适当的年龄能够吃什么东西，吃多少的量的问题，不能够因为孩子想吃不停地给孩子进行投喂。 不是说随心所欲的，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相对而言还是要固定吃饭的时间，固定的休息的时间，可能对孩子减少由于胃酸太多引起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最好的预防。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还要请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的主力的一些人。我们身边确实有很多他们需要工作到深夜的辛勤的劳动者，比如说出租司机啊，超市饭馆的工人啊，警察啊，甚至还包括很多的在医院上班的医生啊，医护人员，他们往往下班再吃饭就已经很晚了啊，还有一些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需要晚上出来应酬见朋友的人，他们不仅吃饭晚还要喝酒，所有前面这些人的这顿饭其实离睡觉都很近，对于这部分朋友您有怎样的建议和忠告？
首先要意识到风险，当你不意识到风险的时候往往就会过量，最好的解决问题办法相对而言要吃的比较少一点，才会减少对胃的刺激。
嗯，那么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做节目的时候，包括节目播出的时候，正好是节日季啊。这个美国的节日季很长，从前一年的十一二月份，加上我们传统节日，一直能过到第二年的二月。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说，一到过节，一个是情绪的需要，还一个是传统的影响，我们要吃火锅啊，吃很多好吃的。啊，甚至还要喝酒。最后呢，想请您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在进入节日季，结合咱们前面说的冬季的特殊的诱发因素，包括食道反流，综合来讲，普通家庭应该掌握哪些关键的措施来保护我们的肠胃啊，尽量让我们的肠胃系统在这个时间段里别出问题。
首先是大家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危险性，如果没有意识到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做出相应的计划和改变。宴请亲朋好友的时候，在我们和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尽量的减少某些可能引起胃酸的食物的摄取，同时要减少总体的量的摄取。
嗯，
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自己会有问题，这个事情呢，需要自己去了解家族的状态，如果家族人当中有这个问题，你出问题的可能性是迟早的事情。因为胃酸倒流是比较普遍性的一个问题，不要认为说其他人有自己不会有，因为你的身体的承受能力往往不受你的大脑的控制，你的感觉来的时候往往都已经是相对而言是已经受到了一定损害之后你才能够感受到的。
嗯，好的，就像叶红医生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食道反流呢看起来非常常见，但是往往被很多人忽视，在这个秋冬季节呢，还有节日的应酬和生活方式变化的共同影响下，它可能对生活质量和健康的影响只会更加明显。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更好地照顾自己和家人的消化系统的健康，不让反流症状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困扰。我们再次感谢叶医生精彩的解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